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断地推出各种新名词，继宣扬所谓的新智生产力之后呢，中共官媒近日又长篇累牍地力推习近平的大实务观，包括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央视网纷纷刊文强调民以食为天，要解决好14亿多人的吃饭问题，首先是要端牢饭碗，还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饭碗若被人拿住看别人的脸色吃饭，那还谈什么现代化建设。而习近平本人上个月也在湖南考察的时候高喊粮食安全必须靠自己保证，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那么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史无前例的20连丰，那么今年中共两会也再次定下了粮食的产量1.3万亿斤以上的年度目标。那么习近平为何突然关心起了老百姓的饭碗？习近平的大食物观能否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这背后是否隐藏着粮食危机？粮食安全和中共的执政安全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十大谈今天下半场继续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的助理教授赖荣伟博士。赖荣伟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小明先生，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一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资讯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赖博士好，各位朋友好。
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也是想先请教小明先生啊，这个我们刚提到人民日报4月28号刊了一篇文章，说要从一张餐桌读懂习近平的大食物观。那么三餐四季南米北面大食物观，首先他说要端牢饭碗啊，他说一旦农业出问题，饭碗被人拿住看别人的脸色吃饭的话，那还谈什么现代化建设呢？想请教小明先生，究竟什么是习近平的大食物观？他为什么最近现在突然心血来潮关心起了老百姓的饭碗呢？小明先生请教您。
好的，习近平曾经说过啊，要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所以呢，习近平的这个大食物观呢，也就是说，不能局限在有限的耕地，不能局限在粮食上，要扩大食物的来源。本质上，实际上是为了应付食物的短缺。我们知道，习近平曾经在长时间在福建工作，福建这个地方土地非常少，非常有限，所以他对这个耕地的有限可能特别的敏感。那么大食物观本质上的意思是为了应付土地短缺、食物短缺，但是呢，近来中共当局把这个概念给改换了内涵了，把它变成什么？习近平要提升百姓的生活质量啊，也就是要多吃什么肉蛋奶。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很无聊，小孩都知道吃菜不如吃肉香。这个问题呢，根本不需要习近平来说。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呢，粮食问题实际上由来已久。习近平现在突然提出，应该有他一些特殊的背景和目的。我们知道，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习近平当局多次提及粮食安全，甚至还搞过一阵叫退林还耕，就是把已经种树的这个好多森林啊，然后把它砍掉树木搞成耕地，这个呢实际上是对自然环境有很大的破坏。习近平说啊，14亿人口必须要保证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应该装主要中国粮食。其实我们知道，因为中国的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它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的粮食只是够满足温饱而已，根本不能保证营养需求。所以粮食短缺的话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中国本身根本无法克服。那么必须依赖进口，比方说中国的大豆每年进口上亿吨，这个几乎完全靠进口。如果中国生产大豆的话，那中国就不能够生产足够的大米和小麦，中国的主粮就出现危机。所以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依赖进口。而依赖进口，第一个，中国粮食的主要进口国很大一部分是潜在的敌对国家，甚至就是中国的假想敌。那这样当然会让习近平当局感到不安。再一个就是近来这个 中美关系存在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美国把乌克兰战争的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的因素归咎于中共当局对俄国的支持。所以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采取制裁措施，中美关系可能还会恶化，那么这个时候中共的选择工具就很少。如果中共进口美国粮食，就等于示弱，如果不进口美国粮食，可能中国会存在一些问题。
看来这个大使馆背后还牵涉到的是美中之间的博弈了。那么也想请教这个在台湾的赖荣伟博士，上个月习近平去这个考察湖南的时候，就特别高喊说这个中国人的饭碗里头要装的是中国粮。那么刚才小明先生解析了他的所谓大食物观背后可能反映的是这个食物短缺的这个粮食危机啊。我这边很快念两个数据让您做一个比较，然后跟我们来解读这个所谓习近平的大食物观啊。一个是中共的官方数据，官方数据是显示说，截至2023年，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20连丰啊，这是史无前例的20连丰。那么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呢，中国也再次定下了粮食产量1.3万亿斤以上的这个年度目标。那么中共官方称，中国粮食生产已经连续9年稳定的在1.3万亿斤以上了。当然，很多人质疑说，这个耕地面积没有增加，为什么这个粮食生产能够逐年上升？刚才小明先生有稍微提到了这一点，退林还耕等等。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这个公开的数据都可以查到的，2020年中国的四大主粮产量，玉米、小麦、大豆和大米总产量是5.6亿吨，总需求是6.97亿吨，那么这个总缺口就是大概是1.37亿吨了。其实这些数字都是兜不起来的，当然也知道说中共官方的数据不见得可信，想请您来跟我们谈谈您的解读，这个大食物观究竟是什么，它背后是不是真的隐藏着中国的粮食危机呢？赖荣伟博士。
粮食危机绝对是有的啦，不然呢他不会特别讲了。我想看中国的这些词汇真的是蛮累的，习近平真的很会创造这些词汇啊，他也很符合他的这个中国特色。他其实一上来就跟我们讲要敢斗争，善于斗争，展现中国的特色。所以你看看他现在要在讲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大食物观，大食物观的背后就是牵扯到所谓的大农业观了。他在前几年又在提大农业观，就现代的农业观。那呢，中国人的饭装中国粮，这是什么意思？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这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中国人的饭碗只装中国粮的话，那问题就大了。对，我想呢，中国的人均，中国的假设它的数字是对的话，中国现在的耕地面积呢，它生产的东西呢，主要还是我刚刚那个小明也有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米跟这个小麦。问题是米跟小麦它生产足够，但是它仍然是要从外国进口啊。那更何况刚刚小明先生有提到的，像大豆这个东西，过去有那么一段很长时间都从美国进口。所以现在他有体验到一件问题，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可能光是基本的食粮可能不够，尤其他还有备战的要求。第二个，现在的很多人当然的，有底层民众、基层的民众、底层的民众，也有中产阶级，也有比较很多这个比较富裕的人，他不会吃米跟小麦了，他可能他要吃牛肉、吃海鲜，所以他现在的做法就是说，他干脆呢过去的主食不一定是现在的主食，过去的副食呢不一定是现在仍然是副食，那主食刚刚好还需要从国外进口，那副食怎么办？所以还包括像海鲜包括肉。所以你才看到现在的所谓的大食物观，他既然讲说要像海洋，要像森林，那这个这样的后果出来，那我们都可以想象，中国的渔船是不是要在中国的周海域要闹事，是不是要闹事？那你现在把好不容易已经做好了水土保持的这些林，你现在要退林还耕，那你水土保持不好，这些耕地的未来的环境的破坏再来的时候，下一场大雨，它的耕地要全面泡汤。那有用吗？水土保持不好，到时候呢下大雨的时候又什么土石流什么问题又来了，那你这个耕地还能用吗？而且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么段长期的时间，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呢在掠夺性的对不起，不是每个人，但是我说中国的很多的农产地有掠夺性的经营的问题，他要赚钱，农民要赚钱，农民收入薄，他要赚钱，对不对？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很多耕地的这个使用的经济效益都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更何况种田难道只需要人力吗？不需要化学肥料，不需要 机械东西这种东西吗？中国这些东西都是很仰赖国外的，所以呢，这个我都不晓得说他这个大食物观的背后就是大农业观，他现在讲大农业观，那就是简单讲嘛，就是长期以来的三农问题啊，农民、农村跟农业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年年都是第一号文件，就代表什么意思？
嗯，
代表你做的东西喊再多的政策补助都没有用。我在这边也跟各位讲，三农问题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中国要摒除这种从上看下面的思维才行啊，你必须要面向市场，然后让公民参与，才会这个所谓的这个农业政策、农地的一个改善，才会真正符合市场的需要。你从头到尾都是外行在领导内行，非政治在领导农业，那怎么样办事情呢？
嗯，
这个就是长期以来最大的问题吧。最近习近平又在讲，他说这个大食物观的背后，他说现在很多农业啊。有所谓的腐败问题，嘿 ，Hello， 这个腐败问题从以前到现在，你这个农村的这些基层干部征收了国家该缴的粮之后，结果被他们那些党政官员扣留，拿去市场卖，这个就是一个，所以呢，这个腐败问题的背后就是党政这些所谓的高官权力一把抓的问题。
嗯，好的，
你就是因为没有市场的约束，没有这个公民社会的管理，这个监督批判，你才会有这个些问题啊。
好的，非常感谢赖荣伟博士的深入分析。小明先生，刚赖荣伟他刚博士的这一段评论有好几个重点，包括这个是不是广积粮食为了这个战备备战打仗，还有这个所谓像海洋药食物这个蓝色粮仓有没有背后其他在南中国海的一些这个渔船的问题，稍后我再开一个题目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但是因为他刚刚提到腐败问题，我们有很多网友跟他互动，我念两个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您怎么回应我们的网友。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所谓的大食物观就是底层需要有位大局牺牲保全，习近平作为老大为所欲为的这个观点啊，说到底就是这个屁民不是什么韭菜割了还能再生啊，就是说就是所有的劳动、所有的战争、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保卫上面，那么上面是享有最好的取之不尽的食物供应，这讲到了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食物特供。下面有一个网友来回应这个部分，云中小道童他说，大食物观他们先断了特供，像西方的政府一样和老百姓吃同样标准的食物再说吧。这个部分好像是我们今天蛮多网友关注的部分啊，中共高层这个阶级有所谓的特供的食物，但是为什么叫小老百姓什么都可以吃，有啥吃啥呢？这是很多网友他们的回应。那么小明先生，有人认为说这样的大食物观其实像是中国古代有晋惠帝或是这个法国有玛丽皇后的这种思维，就底层老百姓你不要想到要吃肉糜或是吃好吃的蛋糕，应该是有啥吃啥。而且在这个大食物观的背后可能潜藏的像刚才有腐败的问题，有食品供应安全的问题等等等，其实后面的问题还蛮多蛮深的，不晓得你怎么看我们网友们的看法呢？小明先生，
我觉得中国人对吃是最敏感的，
当然
网友们
民以食为天嘛。
对对对，网友们提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非常有价值，确实中国现在对于百姓来讲，特别是对于底层百姓来讲，很多底层百姓基本上还处在温饱状态，很多人吃饭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只不过是能填饱肚子，甚至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的百姓
在挨饿的，
对，还填不饱肚子，这个问题也存在。而中共当局他们自己呢，特别是这种中共的这种官僚体系，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这种供应体系，他们跟百姓确实吃不一样的粮食，不一样的标准，他们吃的蔬菜是绿色蔬菜，是专门的农场种来的，他们吃的粮食是专门农场生产的，所以这些方面他们和中国百姓确确实实完全不一样。这当然对于中国百姓来讲，习近平的这种大食物观实际上就是告诉百姓有什么你就吃什么，但是对于他们这个自己体系来讲，他们自己人来讲，确实要吃什么安全，吃什么好，吃什么，所以这是完全两个不在中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阶层，或者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是确确实实一个严重的问题。
嗯，
但是就是对于具体来讲，中国的食品安全和供应安全问题，这个我想单独放在局限在中国国内 这个问题可能无法解决，就这个必须依赖贸易，依赖从海外的进口。
嗯，
所以这些问题上如果要切断这个，那就是实际上应该说是对百姓的一种威胁。那么因为中国如果不进口粮食的话，可以这么讲，大多数百姓可能都要面临这种吃不饱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油，没有肉蛋奶，那么单单凭一斤多啊米和面，那大多数人都会吃不饱。谢谢。
好的，感谢小明先生，的确是民以食为天，还有很多这个中国老百姓是这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的确有非常多网友留言，我再念一个，这个 ChiDog2023 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所谓的大食物观没有任何新意，虽然习近平没有挨过饿，但他依然继承了毛时代饥饿和匮乏的记忆。中国人真正吃饱饭其实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现在习近平全面师从毛泽东，逆势而动，一天到晚这么折腾下去，打着重视粮食安全的名义破坏粮食生产，中国的粮食说不定真的会有危险。还有一位网友叫 SDGMGMFXG， 他说大跃进之后中国迎来了三年大吃饱，外交战狼威胁周边大食物观利害国，正在进行升级版的大跃进，感觉这个大吃饱的时代是不是又要回来了呢？还有一位这个昵称的图案是一个忍者的网友说，所谓大食物观就是对外打出开发海洋资源的旗号做掩护，向南中国海扩张势力，那么对内呢就是战时体制统一调配，运气好的话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运气差的话呢要吃的是草根树皮和观音土。我们今天网友的留言真的是也很令人有很多的思考。赖荣伟博士，其实刚才您前面也稍微提到了这个是不是大食物观背后有一个这个备战打仗的思考，我们知道这古有名训嘛，这个三军未发要粮草先行，是不是真的有习近平因为这个粮食的问题这么关注是为了他备战打仗？还有网友也提到，呼应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像海洋要食物，是不是也有可能和向南中国海扩张势力有关联呢？赖荣伟博士。
那当然呢，他这个自力更生啊、哦、感觉这种大农业观也是一种自力更生啊。那其实他就是要跟全世界脱钩，他变成是一个我也不应该讲说是锁国啦，他感觉就是要跟很多世界的主要的国家要做脱钩，他自己就要做脱钩。那当然我们就会怀疑说啊，这个执政者呢是不是有严厉的这种政治不安全感，然后对美国对欧美啊有极度的这个可能就是有开战，这个我觉得是有啦。因为他最近呢，习近平不是只有在讲大农业观或者什么大食物观这些东西，他也跑去西北那边呢又要说什么西北大开发，他这些讲法以前的领导人都讲过。那刚刚有一个网友讲的很好，我要贡献一下。他说习近平有没有挨过饿？我觉得这一点呢，我没有要替他讲话。但是习近平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文革的时候到人民公社去插队，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有受过苦，所以他有没有挨饿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知道一个结果是，习近平呢第一次到这个西部去啊、去这个人民公社去这个我们讲的这知青下乡的时候啊。他的确对当时的干部来讲给他一个比较负面的比较分数不好的评价，所以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他表现就很好。然后呢，我常常跟人家讲啊，同样是被遭受到文革的破坏，邓小平跟其他的政治元老呢体验到要走跟毛泽东不一样的道路，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习近平的很多做法都跟五六零年代都很像。所以呢，刚刚网友就有提到这个毛泽东呢，的确当时候也有这种所谓的什么瓜菜要取代粮食，因为中国粮食就不够。
嗯，
结果呢，到最后连瓜菜都不够用，结果呢，到最后整个中国人都营养不良。所以呢，问题来了，第一个粮食生产够不够？好，所以呢，你要自主更生，自力更生，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
嗯，
第二个。那你的食物的营养要不要好，这也是一个问题。你食物好不好，就是说那你不要有食品风暴的问题，有毒食品的问题啊。那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既然要讲这种大食物观大农业观的话，那我就跟你们讲农民现在有什么问题。我简单讲，农民很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句话在三十年前就在讲了，到现在还是一样。后面有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中国自己讲的哦，不是我讲的哦。 他说现在只缺什么？只缺陈胜跟吴广，什么意思？就是以前秦末秦只缺陈胜跟吴广，意思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上，秦末的时候农民起义啊，也就是说农民很苦，农民的收入就不够多，然后呢，党政干部又一直跟他拿钱，虽然说现在取消农业税了，可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办法应付。我问你嘛，你农田越来越多，那农田的这些水利建设的钱谁要出？啊，你说乡村出？乡村有钱吗？乡村钱不够，还不是跟农民拿？那你农民上缴的这些粮食又被干部拿去呢，在市场上呢，哦，这个图利，啊，搞贪污腐败。好啦，农民有这个问题啦，有坑农，而且农民去买东西，他买化学肥料的时候还被坑农，肥料是假的，这个虽然以前还传出来说，农民在买农药的时候呢，用自己的身体去试喝，所以呢，讲了半天。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啊、
是。
那我看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有点 头痛医头，然后脚痛医脚的感觉。
好的，感谢赖仁伟博士。究竟这个习近平要打端牢饭碗，是暂时经济还是准备要闭关锁国？我们网友一些回应很快，念两个再请教小明先生。这位叫 Sierra 的这个网友，他说习近平现在实际上看到的是中国粮仓空虚，如果进入暂时经济，再也没有农业依靠贫农可以缓冲，习近平惦记一下粮食，但后续呢空白，未来一旦闭关的话，只能期待他国的人道主义救助了。这是这个网友比较悲观的看法。还有一位这个在 X 上的网友叫浩泰，他说匪共加入世贸20多年，当初的承诺兑现了几个？真理在导弹的射程内，和习贼这种文革余孽讲不通道理，耍赖皮，中国人吃草也能活3年。这个王岐山说过，所以欧美日也不可能赢中国，这是网友的悲观看法。最后请小明先给我们做个总结吧，究竟这个习近平现在搞的这个大食物关是不是暂时经济？还有这个粮食安全跟中共的执政安全又有什么关联呢？大概最后30秒了，很抱歉。
好的，应该说中共的这个粮食安全肯定和他的政治考虑有很大的关系。习近平本人一直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中共政权作恶太多，敌人太多，所以他始终有危机感，所以粮食问题有可能会牵扯到政治问题。但是最后我想特别说一句，习近平的很多的讲话并不具备特殊的政治意涵和政策指向，习近平有时候只是在表示他特别的敏感，他在政治上特别敏感，他在关注重大问题，在展示他的价值，他的存在有意义。而习近平这些同党很多情况下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在大肆吹捧习近平，所以我们对习近平的话有的时候不必过于认真，习近平的很多话实际上只是空话，不会落实到政策上去。
好的，
这是需要特别提醒的各位。谢谢
小明先生还有赖仁伟博士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二位。